姐妹们平安，感谢主，我们今天又来到了我们的撒母耳记了哈。大家有没有觉得新的一年我们来查撒母耳记是很快乐的事情啊？觉得怎么样？撒母耳记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在我们可以学的？不知道你回家的时候有没有读过哈？现在有很方便的、啊，要用下载一个就是圣经软体，然后一放那个叫什么喇叭的时候，它就会念给你听了。所以万一啦，你说哎呀，我现在眼睛看不清楚了，你就用这个方法把撒母耳记整个听一遍啊，对你也是一个帮助啊。我早晨啊，我就在那边在听啊，我就想哎，我来把它多听几遍，我就用那个放的音再听，我就听到一句话，哎，我突然想到。哎，我怎么在写讲义的时候没有注意到呢？就是顾念。你觉得神顾念不顾念你？顾念还有另外一个意思是纪念。在这里，撒母耳记之所以撒母耳出生了，这个字变成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顾念。在这新的一年，你盼不盼望神顾念你的祷告？盼望。有一个人曾经这样祷告。主啊，倘若那边有50个人，你还要灭这个城吗？倘若那边有45个，40个一直递减，减到自己都最后不好意思，10个好了。他想想，哎呀，万一罗德太太两个女儿又结婚，然后又生孩子，或者有仆人跟他一样，他不是有一个很好的仆人，很忠心的帮他去找他的这个媳妇吗？所以万一有这样子啊，至少10个应该有吧。所以他就这样祷告了。但是最后有没有呢？没有，神就毁灭了索多玛、恶魔拉。这个人是谁？对，那边就有一个字说神纪念亚伯拉罕，纪念亚伯拉罕的祷告。这就是在这里所要让我们看见神顾念哈拿的祷告。神顾念你的祷告吗？顾念。神过往可能在成就的时候你都没有把它写起来。慕涵说，诶，是慕涵还是祥珍大姐说，今年要把感谢的事情写下来。所以你把感谢的事写下来，你就发现原来这些都是你的祷告，神都顾念了你的祷告了。我们一起来祷告。蔡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你献上感谢。你的话就像两刃的利剑，要将我们的心思意念刺透破开。主，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是我们一生行走在你自己旨意当中的标准。主啊，就求主在新年的开始，在我们姐妹会查经的开始，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将你的话牢记在心，使我们能够按着诗篇说，我将你的话牢记在心，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主啊，让我们将你的话牢记在心里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就在你面前成为神你自己荣耀的见证人。恭敬再一次将我们每一个姐妹还有在你面前我们的心思意念，还有说的和听的，都在你面前向你自己恳求，求主得着我们每一个人。祷告感谢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那我们就来看撒母耳记，讲到哈拿的这个撒母耳的出生。那在前面在你的讲义里面呢，我给了你简介，感谢主啊。我们这个简介有的人好像不努力的看，有的人却很努力的看，一看就看到我写错字。我这一次呢，我就把它改了，所以现在大家今天拿到的应该都是正确的，啊，就是讲到撒母耳这个地点在拉玛这个地点。好，那我们前面这边的简介我就不再多详述，因为我觉得简介这个很清楚啊。再讲一遍，简介是过往啊曾经帮阮长老打过这个旧约概论的时候做的，然后呢再后来又再加上我教撒母耳记，我又把它 copy and paste 就用上了。那现在呢照样 copy and paste 就来到这里了，所以呢大家回家做你的参考，是写得非常的清楚，把这个撒母耳记整个上下都简介了一下了。那我们来看的，今天我们主要着重还是在1章1节到2章11节，因为我想我们的时间也不是这么多哈，我们就专注在这一段圣经里面。 使我们能够更清楚的知道，神今天借着撒母耳的出生跟哈拿作歌，来让我们看见神要我们学习的功课。就好像哈拿所做的歌，第一句他就说了，哈拿祷告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这样的光景在第一章你看到了吗？没有办法看到。如果你是一个哈拿，所处于哈拿这样的光景的人，你看不见，看不见说我的心要因耶和华快乐。可是为什么要把它变成我们所背的诗，背的诗那个金句呢？实在因为这就是哈拿好像倒吃甘蔗。我们不是说吗，人生好像倒吃甘蔗，有苦渐渐怎么样甜，这就是哈拿的人生了、啊、越来越好的人生。所以本来他是苦的，甚至什么呢，他是悲伤的，因为他受了冤屈。刚刚用了一个亚伯拉罕的例子，神纪念亚伯拉罕，其实在创世纪神也用了一次，对，圣经作者也用了一次，就是顾念。神也用在这个圣经里面也用了这个顾念，是用在谁的身上呢？有一个人，他有四个老婆，本来呢他只喜欢一个老婆，但想不到被他舅舅骗了，就娶了错误的老婆。后来呢舅舅说，这样子吧，你为这个满了七日，我再给你什么你喜欢的那一个，就娶了第二个老婆，那个是他所爱的。为了这个七年如什么一日，哎呀，这个真是不容易啊。各位，你们有没有七年如一日啊？没有，对不对？如果养小孩的妈妈肯定没有这样。早晨还在跟吴伯母讨论，吴伯母讲到说，过往他们家的老二怎么的调皮啊。我想啊，当你有一个调皮的儿子的时候啊，你会不会觉得七年如一日啊？我就想到我妈妈也是这样，可怜了、啊、我也是一个调皮的孩子、啊、生下我以后啊，大概没有少操心过，每天要打我都打不到。只有有一次哈，因为我呢调皮，大概是小学三年级掉到水里面差点淹死，以后回家我妈妈帮我洗澡，因为那天吓得都不知道要怎么过日子了。我妈妈帮我洗澡的时候，好家伙，跑不掉了，对吧，衣服都脱了，你还跑到哪里去？就打呀打呀打，打个老半天的，就那样子。我觉得我很感谢我妈妈、哎、本来我因为那一天差点淹死啊，都不知道，都吓得都不敢再靠近水了。但是我妈妈这样打了一顿以后，哎，好像这个水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了。所以我觉得还是要谢谢妈妈。所以圣经说不能用杖打孩子的是什么？恨他的。那我就知道我妈妈是什么，爱我的。所以我也知道吴伯母是爱他儿子的，是吧，愿意好好的管教他的孩子。好，那我们就来看，继续看这个人呐、啊，他终于娶到了心爱的女人了，但是这个女人却怎么样，不生育。别人都已经生了三个四个了，哎呦，怎么我一个都没有生。这个女人就跟她的丈夫说了一句话，给我儿子。哇，这个丈夫说了什么话呢？叫你不生育的是谁？耶和华，是神叫你不生育啊。所以这边来到这里，哈拿的苦情也一样，在他们犹太人或者在这一个撒母耳记或士师记的后期，他们的观念还是一样，就是生育的能力是出于谁？耶和华神。所以使他生育或使他不生育都是因为谁？神。在创世纪三十章，我看我们的这个影音同工很喜欢帮我们翻啊，我们就来看三十章啊。创世纪第三十章就讲到这一位女士，她因为不生育就来跟她先生说话，说你给我儿子，不然我就死了。第二节，她的先生生气说，叫你不生育的是神，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想不到这个女士并没有用神的方法，哈拿用了一个很好的方法，她来到神面前祷告，但这位女士没有，她反而是什么，想尽办法用自己的好方法，诶，看到流便有一个风茄，她就怎么样，为了这个风茄出卖了她的先生。但是她得到了风茄，有没有因为这样生孩子呢？并没有，而是来到了第二十二节，圣经说神顾念拉结，应允了他，使他能生育。所以你就看到一个人 有没有这样的光景？当你遇到难处的时候，你明知道要祷告，可是你却不肯祷告。你明明知道神能，可是你却在那里等着让神自动来。神知不知道你祷告不祷告啊？知道。你不祷告神知不知道？知道。所以你不祷告神就让你等。拉结神就让他等等等，等到了他的使女屁啦都生了孩子了，哈，利亚想，不行，我也把我的使女希帕也给那个他的丈夫来生孩子，给雅各。想不到希帕都生了两个，哎呀，对拉结来讲简直是什么极大之耻辱，是不是？这是雪上又加霜，悲惨又悲惨。现在终于，所以这个顾念对他来讲重要不重要？神顾念了他，神知道拉结想用自己的方法，但是拉结是不是真的不会生呢？并不是。所以有的时候神叫我们等待等待等待等待，到最后甚至什么雪上加霜了，才给你一个，给一个谁呢？约瑟。是不是约瑟很重要？约瑟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呢？带领以色列人整个从迦南地进到什么埃及，又使他们在埃及能够怎么样继续繁衍，保存了这一代的人，甚至保存了亚伯拉罕的后裔。那当然神也在兴起了摩西。那之后我们就来看，现在我们就来看圣经这一段，撒母耳的出生，他的母亲也经历到这么大的苦楚，是有神的美意。神借着过往的圣经历史让我们看见，神叫我们等待，神叫我们忍耐等候，都有神美好的计划。就像雅各拉结等待等待，终于来了一个约瑟。就好像利百加，他们结婚了好久，但是还是没有生，哎，终于神给他了一个，好，雅各跟，给他两个，雅各跟以扫。就好像撒拉也用自己的方法给了谁？亚伯拉罕谁啊？夏甲。想不到夏甲因为怀孕就什么轻看祖母。你看过往圣经让我们看见女子生孩子是非常重要的事，哈拿的冤屈，现在你来想想重要不重要？本来应该是大老婆的，想不到因为不会生，所以他的先生以利加拿就怎么样再娶了一个，再娶了一个，想不到这个人很会生。圣经没有讲他生了几个，至少有两个，因为有儿又有女，对吧？这个人因为有儿又有女，所以他就怎么样天天激动，天天激动这个哈拿。如果有一个人天天激动你，你烦不烦啊？刚开始可能只是烦，后来呢真的是恨了，恨得咬牙切齿啊。但是圣经让我们看见哈拿有一个优点，他被人激动他并没有恨，他反而来到神面前怎么样祷告。但是过往他可能都祷告，这一次的祷告被记录下来，因为他做了一个神悦纳的祷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祷告，我们祷告了很多的祷告，但是我们的祷告为什么神没有按着我的祷告来垂听呢？原来是我的祷告没有按神的旨意。所以我们就来看他怎么做。这边说到以利加拿，哈，他是以法莲人。那这边圣经我在你的讲义上也给你写了，他是苏佛的玄孙，然后在历代志也告诉我们他其实就是歌侠支派的。歌侠是谁呢？是利未的三个孩子里面的一个，所以他也是属于利未人的支派，可能并不是我们所看到今天大祭司这一个谱系，但是他是属于什么在圣殿侍奉的。好，那这个以利加拿这个人虽然在一个好像我们说士师记的末期王国时代开始的早期， 这个人他虽然处在一个黑暗时代，但他还是什么，做了一件事情，敬拜神。他没有向别人说，哎呀，既然世事这么腐败，既然啊圣殿在这个时代这么的消沉，我不要去敬，我不要去敬拜神了，我不要去圣殿朝见神了。但是我们看到以利加拿并没有这样，他还是照例去，照例来到神的面前。圣经说了，他带领着他的全家人啊，哎，这不错。有的人说，哎呀，因为家里还有牛羊啊，还有牲畜啊，需要有人看管啊，所以呢就留下来。但他没有，他把全家人都带上去，他带到这个神的殿里面来朝拜神。圣经让我们看见他有两个妻，所以他也按照当时的习俗，为了要生子立后。我们前面还读到哈，有一位叫做什么路德的，对不对？好，他为了给谁生子立后啊？哎，他的先生的家族，拿尔米的先生叫什么？以利米勒，有没有？为了给以利米勒这个家族生子立后，所以他怎么样？嫁给了谁？波阿斯。波阿斯好不好啊？真的好哎！如果要生一个儿子，不给我，而是给什么以利米勒，这个好像谁都不愿意啊，尤其是长子，对不对？但是波阿斯愿意，这就看见波阿斯敬虔了，所以神也恩待，就是这个儿子生下来。这个儿子虽然叫做以利米勒的家族的后代，但也是他波阿斯家族的，对不对？哎，以利米勒跟波阿斯是不是同一个家族啊？哎，是不是啊？是啊，他们都是犹大支派，重点在这里啦。所以一个人的眼光要怎么样？要远大，不要只看到自己小小的。如果你只看见自己的，哎，那一天张路加牧师讲的，我觉得非常漂亮啊。他说，一个人读的书越多啊，他的圈子就越大，他就越看到自己怎么样，渺小。波阿斯是不是也有这样的观念了？我那时候一听的时候，马上就想到啊，他能够眼光这么远大，想到虽然身子不利后世给我，但是也是我犹大家族的人，那个远，宽阔的胸襟啊，实在很漂亮啊。所以这边我们来看，他也按照一般的习俗娶了两个太太，一个是哈拿，这我们一直在讲了，另外一个太太就是专门惹人生气又天生爱嫉妒的，是谁呀？比尼拿。这个比尼拿就有点像夏甲的这个光景啊，看到自己怀孕了就轻视什么祖母，这是夏甲。比尼拿当然不是因为是祖母，而是他是再娶的一个太太，对不对？好，他看到自己生孩子了，又看到波阿斯以利加拿老是这么体贴这个哈拿，你觉得这个比尼拿这样子做，是不是我们一般姐妹会做的事？嫉妒，嫉妒啊，真是好像怒中的火啊，是不是？真是这一烧啊，都不得了了。嫉妒真的可以叫一个人啊毁坏毁灭啊。这个比尼拿就这样子嫉妒的心，所以他对了哈拿做什么事情，天天激动他，天天激动他，你不生儿子，我有儿子。哎，除了这个以外，他还有什么可以嫉妒的？还有什么可以来说的？炫耀，还有呢？有时候我在家里想啊，这个比尼拿一定是想尽的方法。但我们感谢主啊，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夫一妻制，来到这个哈拿这个心情啊，我们真的很难理解啊，很难理解。但是哈拿不生孩子这个心情，我们可不可以了解？可以啊，真的可以啊。因为什么？看到别人儿女成群的带着就来到圣殿敬拜的时候，他的那个心情啊确实是孤单的。还有将来我老了要依靠谁，有没有这种想法？好，但是其实事实上，各位有儿子有女儿的姐妹们，你们觉得你的儿子女儿可靠吗？不知道哈。所以最好的保障把它奉献给神，就肯定是最好的保障了。在这里让我们来看见，所以这边就讲到这个人因为没儿没女， 所以天天就受到比尼拿的激动。但我们先来看这第一章，并没有一直讲到这个激动的事情，反而先讲到这个以利加拿，他来到示罗敬拜祭祀万军之耶和华。好，在祭祀的时候，圣经特别又讲到两个特别的人物，所以他虽然都有儿子，但是如果儿子不好呢，也是没有什么好盼望的，甚至把他们家族从神领受的世世代代在神面前做祭司的这个盼望都怎么样毁掉了。所以生孩子还是很重要啊，要生到好孩子，对不对？这两个人，一个叫做什么呢？何弗尼，一个叫菲尼哈，还叫菲尼哈。菲尼哈是一个非常好的名字，我其实非常喜欢这个名字，记得吗？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不是有一个菲尼哈看到这以色列的这个一个族长或者是一个领袖带着一个外邦女子，他一气之下拿着枪就怎么样，嘿，把他们从肚腹刺透，对不对？这个菲尼哈是为耶和华大有热心的人，现在给他取一个这个名字，想不到这个人怎么样作恶，是不是？讲到说以利的这两个儿子当耶和华的祭司，这边说到在这里他没有特别的描述，等到我们第三章的时候就会看见，其实第二章就会看见，第二章后半部我们就会看见他们两个恶行真是太恶了，在这边只是轻轻的描述一下，给这两个人做了一点点的预告。预告什么呢？以利加拿跟何弗尼菲尼哈的对比。现在我们就借着这个来看以利加拿，在有何弗尼菲尼哈他们做了什么事呢？就是有人来献祭的时候，他就拿个三叉尺一叉，叉到的肉都归我，谁说的？我说了算。哎，你觉得这样的祭司怎么样？甚至还没有献祭，还没有归荣耀给神，他说祭司因为不喜欢水，这个肉已经经过水煮过了，所以要先拿。哎呀，肉还带着血，他就拿走了。你看看，这就是他做了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可是以利加拿呢，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他还是按照圣经所规定的，因为他有祭司的身份，在圣经，我看看我在这个上面可能没有写到，就讲到说他还是按照。在我看看哈，是在出我看看哪一个地方啊？啊，在这个哎呀，一下忘记那一节经文，就讲到说祭司啊，他们虽然是立位人虽然是领受百姓奉献给神的十分之一的这些。分粮这些食物，但他们还是把他们的十分之一怎么样再奉献给神，哈，拿到耶和华的殿里面。所以以利加拿是按着这个规矩来到神的殿，实行他祭司该尽的本分。他没有像这个何弗尼菲尼哈两个人拿着三叉尺叉了就是窝的，都没有想到这叉来的肉要不要再十分一归给神，都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啊，是不是？但是这个以利加拿他就对比这个两个兄弟啊，他们的恶行。好，那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当他的好行为让我们看见，对比到菲尼哈跟何弗尼他们的恶行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第四节说，以利加拿每逢献祭的日子，他就将祭肉分给他的妻比尼拿跟比尼拿所生的，只是分给哈拿怎么样双份。圣经有没有这样的人啊？记得约瑟在他的兄弟都下埃及来敌粮的时候，有没有他做了什么事情啊？把那个肉切了什么五人份给了谁？便雅悯，表示说这是我所爱的，这是我极尊贵的客人。你想这些兄弟一看到怎么你一个人五人份啊，马上就看到他对便雅悯怎么样 不同，也让约瑟的仆人看到便雅悯要怎么样，要好待，因为他是什么五人份的。同样在这里，当然以利哈拿不会拿五人份的给他的这个妻子，他吃也吃不完，塞了。圣经不是说吗，出埃及记的时候讲到他们连什么吃到连鼻孔都出来漏了，哎呦，这真是塞，连塞牙缝都不要讲了，是不是？好，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他就双份表示哈拿，你是我所爱的，你是我极尊贵极宝贵的，是不是这样的态度？好，那来到这里又让我们看见他爱哈拿。圣经说了一句话，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所以有的时候哈拿不生育是有神的美意，虽然是一个无奈，但看到是什么，神的恩典，神的恩典要在哈拿身上。只是现在你看到无奈的时候，你觉得真是没有盼望，有没有这样的时候？我们处在一个困难的光景当中，或者在你的祷告不成就的时候，你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怎么我的儿子结婚了那么久，媳妇的肚子都不生孩子啊？有没有这种想法啊？有没有这样子，我的女儿嫁人了到现在还没有出生孩子，我这个当妈妈的真为她操心啊，有没有这样子都担心啊？哎，现在还有另外一个担心，我儿子这么老了还不赶快结婚，我的女儿这么大年纪了还没有结婚，有没有这样的另外一个操心？结了婚一定生孩子吗？我糟糕啊，你看我们天天在操心的事情多不多啊？哈拿其实也很操心，操心的是万一我真的生不出孩子怎么办。无奈这边又讲了，神还不给我，因为他们认为生孩子是神给的。在这里哈拿因为这样的光景，他做了什么事情呢？这边他讲到说，又是比尼拿激动他，以致他哭泣不吃饭。哭泣不吃饭是不是一个非常悲哀的光景？来到圣殿来献祭，正是欢乐的时候，大家都在嘻嘻哈哈的时候，你一个人哭泣又不吃饭，你觉得这样是不是人生最悲惨的事？是不是最凄凉的光景？圣经让我们看见哈拿其实是走在一个女人最应该是人生的最低谷的光景当中。哎，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啊，如果到低谷你高兴不高兴？我其实很高兴。哎，你如果是低谷表示你会怎么样？对，你会起来嘛。可是如果没有到低谷呢，你就担心明天会不会更每况愈下，愈下，是不是这样子？哎呀，明天又会是怎么样更糟糕的光景啊，对不对？哈拿是不是现在就处于这样的想法？我们现在看圣经了，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他的人生低谷。可是他在低谷当中的人知不知道自己在低谷？不知道，所以他痛痛哭泣。尤其是在这个犹太人三大节期来到神的圣殿来敬拜神，有很多学者说可能这是逾越节，也有学者说啊，这是什么祝棚节，所以全家都上来。那不管是哪一个节，还有一个什么节，他们也要上来啊。五旬节就是七七节，很好，是不是？所以他们在这三大节期都要来到神的圣殿。那不管是哪一个节，在欢乐的时候大家都在高兴吃喝的时候，就我一个人在那里痛痛哭泣吃不下饭，这样的光景实在是很悲哀啊。可是他来到神面前了，他没有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常说人生的谷底啊，其实应该要高兴了，因为正是你要开始向上走的时候了。所以我每一天啊，我每一次遇到难处的时候，我就想这是我的谷底，那我是不是就觉得很高兴了？因为我马上就要什么上来了。所以不要永远沉迷在我明天会不会更下去，如果你这样子想的话，你就只有越来越下去。可是如果你想这是我的谷底了，那么你就开始怎么样，怀着信心往上走。哈拿来到这里不吃饭，他就说心里愁闷。可是以利加拿说了什么？有我不比什么？哎呀，十个儿子还好吗？十个儿子是什么意思啊？对呀，你们家有几个孩子？ 有没有觉得很冷清啊？哎呀，我觉得我们家我妈妈生了五个孩子，我也是一直觉得那个年代的人真幸福啊，每一家都吵吵闹闹，很热闹啊。尤其到了过年了、啊，每一家都在那边敲敲敲敲打打打打，那包饺子啦或干什么的。我们邻居因为很多都是从这个浙江啊的那些地方来的，所以打年糕的就敲敲敲啊，就在那边敲敲敲敲敲。所以我就觉得，哎呀，这个过年真的是有那个气氛了、啊。现在因为大家都不是少生了吗？去年我就回家过年了，但是我觉得很冷清啊，整个街上好像连这个敲敲打打的声音都没有，每一家都是老先老太在家里，孩子呢全都搬到外面去了。所以我刚刚才说，是不是有儿子一定好呢？在过节的时候你就马上知道了哈，尤其在过中国人的节的时候。那这边他说，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有我不胜过一个大家庭吗？哎，觉得好不好？有一个胜过一个大家庭，你觉得怎么样？那好好的珍惜，回家好好的珍惜你的爱人同志，是不是？有他一个胜过一个大家庭。好，那既然这样子，我们来看哈拿他们在那里吃喝玩乐。哈拿很有礼貌哎，被他这样子一讲，陪伴着你们吃喝玩乐，虽然我吃不下，还在那里哭泣，我还在那里陪伴着你们，是不是很有礼貌？我在家里默想的时候，一直想到这一句话。这哈拿什么时候吃嘞？没吃哎，不是说吗？吃不下又在那里哭，现在以利加拿这样一讲，害他又不好意思哭了，对不对？但是真的要吃的话，又什么食之无味，是不是这样的光景？可是他很有礼貌的，还是陪着他们。圣经说吃喝玩乐呀，现在他来到做什么？哈拿就站起来，很有礼貌吧？站起来，祭司以利在耶和华的殿的门框旁边坐在自己的位上。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一个这样子温柔娴熟又有礼貌的姐妹，她来到神的面前，虽然有以利在那里，又不好意思把自己心里面的苦楚讲出来，才在那里祷告，痛痛哭泣。但她知道一件事情，祷告。所以人生的转机啊，就从祷告开始。你人生的转机也是从祷告开始。你不祷告，不是我们这样讲吗？我们有一首诗歌，然后什么时候我祷告就推动那个祷告的手就推动神的手，有没有？其实神不是你祷告才推动，神一直在牵引着你，等着你来祷告。祷告到什么啊？合神的心意。哈拿过往有没有求子的祷告？肯定有。如果我一定早就求了，是不是？肯定有。可是现在这边我们才看到，人生真的要走到一个谷底啊，你的祷告才会迫切，才会真正走到神要你祷告的内容。哈拿祷告说什么呢？这边说了十一节，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什么是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啊？对，你看我们如果过往读过了，你就知道拿细耳人三样事情：一，不能什么呀？剃头；第二个，不能喝酒；第三个，不可以摸死尸。所以哈拿只祷告一样就够了，我不剃他的头，这表示什么？我要把他归给神，终身做拿细耳人。圣经有没有终身做拿细耳人的人呢？参孙我们才读过的是诗记，新约有没有施洗约翰？他也是哈，这三个人都是终身做拿细耳人哈，所以他们不用剃头刀剃自己的头，不喝酒，所以施洗约翰吃的是蝗虫野蜜，是不是？哎，其实不喝酒也没什么关系，人家还有蝗虫野蜜可以吃，对不对？哈，还至少神还是供应他养活他。在这里就让我们看见，这就是哈拿的祷告。所以哈拿因为在那里不住的这样子祷告，以前的女人大概哈， 大概不检点的女人，她们呢没有说出来，喝醉酒了，这个嘴巴可能也就是这样子。所以以利以为这个女人喝醉了酒，居然还敢来圣殿闹事，有没有这样子？好，有点这样的想法，所以以利就责备她了。责备她什么呢？她说：“你要醉到几时呢？你不应该喝酒。”原来当时的，你就看到当时的社会光景是这样子，所以以利自然的坐在门边，大概就是在监视人有没有这样子做，好及时的责备他们敬拜神的态度。所以他就跟他这样子讲了。所以你看到，这就是显示出当时撒母耳记上开头的社会光景、敬拜光景是这样子的不好，但是以利加拿一家仍然显出他们的忠心。啊，那在这里哈拿有没有就这样被诬赖了就回去了？没有，哎，该说的话还是要说，不要把我当作不检点的女人呐、我是一个苦心的女人呐、你看，已经受到人家的冤枉了，现在还要被祭司责备，是不是觉得太不公平了？太冤枉了。适当的时候说出适当的话，求神提醒我们，让我们有智慧，该说的话在适当的时候说出来，是为神，不是为了说，哎呀，我要自己得了什么面子。这时候面子都已经被以利踩光了，但是我要为神做美好的见证。我不是那种女人，我来到圣殿敬拜神，我不是不检点的女人。这是哈拿给我们看到的榜样。哈拿说了，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清酒浓酒我都没有喝，我只是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倾心吐意很好啊，把你的所有的苦情都向神说出来。我觉得比尼拿啊可怜啊，他的苦没有向神说，他向谁？向哈拿发泄了，所以他的苦就更苦。可是哈拿呢，有没有因为这里面有没有描述哪里哈拿来责备他？有没有描写哈拿哪里说，哎，我生了孩子以后我把你踩扁？并没有。因为哈拿的苦，所有的苦都怎么样？卸给神了。所以如果你的苦你是丢给别人，你只有苦上加苦。因为我们知道什么东西都是这样，你丢一颗球对着那个墙壁打，这个球会不会打回来啊？会，而且反击力可能比你的力量还要更大，弹得更远，是不是？但如果你把你的苦情向神说呢，他不会反击你，他只会安慰你。这就是比尼拿跟哈拿不一样。比尼拿只有越来越愁苦，所以虽然生了儿女仍然不见到他快乐，但是哈拿虽然有这么多的苦情，但是他的苦情神都包容，他的先生还爱他。如果一个女人天天叨叨念了，或者是就像拉结，你给我儿子不然我就死了，最后雅各虽然这么爱他还说什么？生气耶。圣经是不是这样讲？我刚刚说是告诉大家吗？生气的说，叫你不生育的是谁？神呢、不是我耶。有没有？你看连一个这么好的丈夫，照理说雅各应该要比以利加拿更好啊，是不是？圣经没有描述以利加拿怎么样爱哈拿嘛，都没有讲到他为了他七年如一日。那雅各应该说，有我不胜过二十个孩子吗？那人家十个我们二十个够吧？但雅各并没有这样子讲，反而生气的告诉拉结说，叫你不生育的是神嘞，对不对？可是以利哈拿却什么？以利加拿却对哈拿说，有我不比十个儿子更好吗？所以你就看到一个人如果他把他的重担卸给神，他不会把这个苦再转嫁给别人，他并没有把他的苦转嫁给他的先生，让他的先生更讨厌他，反而是让他的先生怎么样？更顾惜，更宝贝这个太太，所以给他双份。所以圣经让我们看见哈拿在这个以利的面前讲完了，他说了，不要把我当作不正经的女子，我是被人激动，愁苦太多，所以祈求到如今。哦，以利明白了，如果没有这个明白，以利没有办法给他祝福。但是借着以利的祝福，哈拿高兴了。以利说什么？愿什么？ 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他没有预言，但神叫他适当的时候说出适当的话。哈拿因为这个话，哇，马上把脸上的愁苦眼泪都怎么样擦掉抹去，去吃喝了。按照道理他应该是吃喝不下，这些食物要带到路上才能吃了，那真的饿了时候才来吃。可是现在你看到他怎么样，因着这一句安慰的话，他马上抹掉脸上的愁苦。圣经说哈拿怎么样，脸啊、面上再不带愁容了。他说了话，愿卑女在你眼前蒙恩。于是妇人就去吃饭了，本来要饿着肚子的，现在怎么样，欢喜快乐的吃。这一餐肯定比前面那时候吃的还要怎么样，更快乐，因为我已经抓住了什么应许。有应许啊，有神的话做应许，你是不是每天都可以开开心心的？那如果这样子，你要不要每天读神的话？要啊，既然有神的话，我可以每天开开心心的。明明知道了，就好像你说，哎呀，我如果喝一杯咖啡我会很快乐，那你就会去买一杯咖啡。那既然这样子你知道了，你就会去做这件事。我如果读圣经，我每一天都会很快乐，我要不要读呢？肯定要读了，对不对？好，所以姐妹们加油，我们每一天都来读神的话。次日清早他们就走了，以利加拿还是做了一件事情，在刚刚讲了，已经看到当时以利都看到那个环境的腐败了，甚至他的儿子是这样腐败的了。以色列人可能来敬拜神都怎么样，厌恶，厌恶敬拜神了。你看我要拿祭肉去的时候，啪一个三叉尺就来插住我的祭肉，下次再也不来了，会不会这样子？当我要拿去还没有切割，祭司就把他要的切走了，那一块本来是我应该得的，但是被祭司给切走了，你要不要再来敬拜了？所以传道人也很重要啊，对不对？在神面前，所以求神提醒我们，要迫切的为我们教会的牧师长老传道，所有的执事同工们祷告，因为他们的好行为或坏行为都会影响到什么别人呢、啊？我有一天在想，哎，有一个人我只知道他的名字，可是他的光景，他是工作什么，他是什么样子，他家里有几个人我都不知道。可是我是一个传道人，不用说所有人都怎么样知道我家有几个人，大家都知道我家有几个人吧我有爸爸妈妈，有五个兄弟姐妹，因为我老师说我是老五，对不对？所以你都知道我是一个怎样的光景的人。那我就常常在想啊，确实啊，传道人是不是或者是真的活在一个像玻璃屋一样的人，所有人都知道他的好坏光景，所以不是批评论断，而是什么，为他祷告。因为他的好坏可能我不被影响，但有没有人像其他的人一样，看以利加拿那两个儿子因为这样人都厌弃来敬拜神了。所以为传道人祷告，或者为教会的这些长职牧长祷告，重要不重要？很重要。因为人会不会因为我们厌弃来到神面前，就在乎我有没有为他祷告，对不对？如果我为他祷告他好不好，肯定他如果不好，神会责备他，神自己会责备他，我都不用责备，我只要祷告就好，神自己会叫他心里难过扎心，对不对？如果他是属神的，如果他不属神呢，不要紧，何弗尼非尼哈神自己都会把他什么消灭了，你都用不到，用不到我们来插手，神自己都会来 做工了。我只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什么，祷告。好，现在我们看到以利加拿仍然在神面前敬拜。在你的讲义上我给你写了，这个敬拜就像一个尊贵的，就是给一个尊贵的神行大礼。哇，这个是不容易啊，对不对？虽然人已经这样子的想法了，但他还是在神面前好好的敬拜神。好了，他们全家回家了，就回拉玛。到了家里，圣经说以利加拿和哈拿同房，耶和华顾念哈拿。顾念刚刚一开始已经讲了，神纪念亚伯拉罕的祷告，神顾念拉结，结果生了一个约瑟。 你就看到刚有一个顾念出来的一个人。圣经几次啊用到这个顾念的时候，都是带来一个重要的信息啊。好，不管以后怎样，我只能看前面，前面一个纪念，再来一个顾念，都是带出来约瑟。现在神顾念哈拿，所以哈拿生出来的孩子是谁呢？撒母耳，是不是带出来一个引领王国的开路先锋？这边让我们看见，所以哈拿就怀孕了，生日期满足就生了一个孩子，给他起名叫撒母耳。这是我从神那里什么求来的。所以撒母耳的名字的意义是什么呢？在你的讲义上我给你写了，神听见。这个让我们看见，所以你取孩子名字叫撒母耳，表示原来你在神面前也有祷告，祷告神听见你的祷告。那现在我们看撒母耳在这里，以利加拿跟他全家又上示罗去了，这可能是第二年要去了。可是哈拿怎么样？却没有上去，因为以利加拿每一年再一次上去的时候，他是为了要还所许的愿。以利加拿去的时候，哈拿没有跟去，以利加拿有没有说不行？并没有，因为哈拿跟他说了，这个孩子是我在神面前求来的，我要按照我在神面前的祷告把他献给神。所以以利加拿说什么呢？圣经这边马上告诉我们以利加拿说什么，第二三节，他丈夫以利加拿就说就随你的意行吧，可以等孩子断了奶，但愿耶和华应验他的话。这一句话就是当初这个以利坐在那个门边对哈拿说的那句话，是不是？以利说了什么话大家还记得吗？才刚刚过去我就忘记了。看，耶和以色列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哈拿求的又是什么呢？神啊，求你给我一个儿子，我必不剃他的头，就够了，要把他献给神的意思。所以以利加拿怎么样？赞成不赞成？从这里你知道以利加拿赞成哈拿的祷告，赞成以利当时的应允。如果圣经这样说啊，许愿的时候你的丈夫没有出嫁的是听父母的，出嫁的就是听丈夫的，丈夫死了就听谁的？这是给你们回顾一下这利未记讲的，对不对？好，那既然这样，以利加拿听到了，他却没有反驳。所以现在以利加拿回应当时我没反驳的话，就是但愿神怎么样应允，是不是？运准他的话，就说随你的意思行，但愿耶和华应验他的话。好了，这就是哈拿在家里乳养孩子，乳养了多久呢？按照学者告诉我们，三年。三年以后，这边来了二十四节，既断了奶，就把孩子带上示罗。哈拿有没有说这孩子太可爱了，我再留一下吧？没有既断了奶，表示他一断奶，哈拿就实践他的诺言。许愿是这样啊，你不许就算了，如果你一许，你就要怎么样还愿。如果不还愿，你知道这个儿子不单单归给神，你还要赔还不还愿的五分之一的代价。哎呦，这很高哦，是不是？所以还是按照着来做吧。这边让我们看见哈拿就带着这个小撒母耳，那时候孩子还小，他就带着三只公牛，一依法细面，一皮带酒。这个不错，不是随便就上去了。你知道一依法细面大概多少磅呢？我们今天来看，至少30磅有，是不是？30磅的面粉细面粗面很容易得到，细面容易不容易啊？不容易啊。所以他带很多东西上去啊，这就是哈拿爱他的儿子。虽然我很爱你，但是我已经许愿了，你就应该怎么样照做。所以他就把他带到神面前，但也没有说不顾念自己的儿子让他饿死，他照着他的心愿来带着孩子上去，一皮带着酒。照理说小撒母耳喝不喝酒啊？对呀，是不是？这是 奉献给神的礼物，你就看到哈拿在神面前的忠心。所以呢，在这里圣经说，那时候孩子还小，他们就把这个孩子带到这个圣殿来去。二十五节说宰了一只公牛，宰了一只公牛的意思就献祭完毕，燔祭也好，哈，或者是平安祭也好，或者是代赎的赎出他儿子的祭都好，宰了一只公牛，就是为他的儿子做完了这个献祭以后，把儿子带到以利的面前说，这就是四年前，算不算四年前？现在三岁嘛，当时祷告了一年以后怀孕生子，对不对？嘿，这就是四年前我祷告得来的儿子，我没有忘记我在神面前的诺言。好，这个他就给以利解释了，是不是？他说，主啊，我敢在你面前起誓，从前在你这里站着祈求耶和华的那妇人，你看就是我。所以你看，他说我要祈求这个得这个孩子，神已经应允了，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所以现在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于是就在那里敬拜神，孩子就交给了以利。没有舍不得，如果你舍得吗？不舍得吧，对不对？所以今天你的孩子还没有奉献，对吧？那有奉献孩子的人怎么样？应该可以很高兴，我把我的孩子奉献给神，神的恩典真的是丰丰富富。我妈妈到老了，我有一天问她，你有没有感觉到你女儿奉献给神很高兴啊？我妈妈跟我讲，我很高兴哦，最好我的每个孩子都奉献给神。我想可能我做得不错，所以我妈妈才会说最好我每一个孩子都奉献给神，你们说对不对？这是我妈妈给我做的见证。所以呢，我也要讲，有一天阮定牧师可能也会来问阮师母，妈妈，你觉得我奉献给神怎么样？是不是？那阮师母对他的称赞就是应该就是这样子，最好每一个都奉献给神，满意了，对不对？好，所以如果我妈妈到现在都能够这样子讲的话，各位姐妹们，把你的孩子奉献给神。你说，奉献给神一定都要像黄传道一样吗？一定都要像阮定牧师一样吗？如果他这样不是最好吗？但如果他做不到这样，至少你要让你的孩子在教会里面好好侍奉。你看看我们教会这些执事，我有时候想想，这都是别人家宝贵的儿子女儿啊，可是他们都在圣殿里面侍奉。有时候你看在那个清扫的时候，在那里打扫啊，或者是在那里做事工的时候，服侍的时候，我就会想，这些都是别人家宝贵的儿子女儿，可是他们都站在这里做招待、做司捐、做打扫、做打饭的，是不是这样子？如果你的儿子女儿也这样子做，你会不会很高兴？应该会啊。所以鼓励你的孩子出来侍奉神，从侍奉神开始，到最后他可以怎么样？不用你讲，他都献身给神。啊，这是我在神面前看到的。那我们继续看，哈拿在以利加拿献祭的时候，有学者说可能他就在这个时候做了诗歌。所以我们第二章一到十节是哈拿的诗歌。哈拿的诗歌讲出每一个姐妹的心声。什么心声呢？我来看看，在这里，在我的讲义上啊，他说了，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你就知道他是开始就怎么样，用荣耀颂来赞美神。圣经有几篇荣耀颂很有名的，一个就是哈拿的这一段一到十节，所以回家把它读一读。好，你说，我过往什么都没有好好的用功读，就用听的这一篇，你慢慢的把它读一下。我读了以后，我觉得非常的漂亮，真的非常的漂亮啊！它一到二节是对神的称颂，三到八节是警告。哈拿没有咒诅别人，但是他会警告人。好，然后呢，第九节、第十节的时候呢，哈拿又是用另外一个，就是信心喊话。你觉得信心喊话重要不重要？对今天你来讲，好像圣经希伯来书说，我们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怎么样？围绕着我们，这信心喊话就好像在旁边说加油啊，加油啊，你在跑路啊。 所以这个许多的见证人就像拉拉队一样，信心喊话就像拉拉队在旁边跟别人说加油加油再一步。哈拿可能也人生走到谷底，所以他知道再一步他就怎么样起来了，就是这样子。所以他用信心来做他的歌。所以在这边我们看见他先来提到神耶和华，我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你看一个姐妹啊，高兴到一个程度，本来应该是用母牛啊或者母羚羊啊来形容自己，可是他却形容我的脚高举，这是表示他把自己都形容成什么小公牛了，对不对？我的脚高举，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到忘我的一个情境。你有没有赞美神到忘我的一个情境？很漂亮吧。所以他就说了，甚至什么，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心。你有没有为你得救而高兴欢喜快乐？有一天黄晨发了一个短文，我就觉得非常好，我也把它放到我的分享里面。是什么？他说九大谦卑的理由，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讲到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今天你和我，我们可以那么高兴欢喜的在享受神的救恩，享受神的恩典，不都是因为耶稣基督的代赎吗？所以因为这样，你还有什么理由不谦卑？有什么是你自己赚来的？你有为你的罪付过一毛钱吗？一分钱吗？一个代价吗？你付不起。因为我们知道罪的工价就是什么，但我还活着，对不对？这就是救恩。所以基督徒，你没有理由不高举神，没有理由不为你的救恩来向神献上感谢。所以你一定要向神献上感谢，对不对？好，在这里他说我只有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哎，你觉得怎么样啊？这段背起来以后，你的祷告就很漂亮了，是不是？那在第二段他就讲到，人不要因为自己来夸口，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真的人一点都不可以夸，真的你夸了老半天最后都是什么零。我要这样讲，你的所有好行为都是零，唯有耶稣在前面有一个一，你的好行为才有意义。不然的话，你的所有的好行为一个零两个零三个零四个零只是零的排列，但是有耶稣在前面，你是为主而做，你高举神的名，你的一后面加一个零怎么样？加两个零怎么样？加三个零呢？哎呦，这是什么等比级数吗的增长啊，超过你所求所想。这就是神，神给你的。所以不要以为说哎呀，我要来到审判台前，这个得奖赏很不容易啊，我要做很多的事情。不要担心，你只要有一个一在前面，你所做的每一个侍奉就像一个零一个零挂上去。所以你基督徒来到神面前的奖赏并不是难得的，是不是？卓牧师不是讲吗？侍奉是什么？容易的，记得吗？卓牧师是不是这样讲过啊？在主日讲道的时候讲到侍奉是容易的。其实你我在家想想，我觉得太妙了。你只要有一个一在前面，你所有的侍奉都挂零在上面，侍奉容易不容易？真的很容易啊，因为你每一个侍奉在神面前都像金银宝石。那既然这样，他就讲了，不要出狂妄的言语，不要说骄傲的话，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这是不是箴言告诉我们的？所以求神提醒我们不要说这些话，这就是哈拿提醒你和我的，所以他对我们的警告。因为耶和华是大有智慧的神，人的行为是被神衡量的。即便神被你衡量，神还是什么？那个最正最正的最公义的好，那个一。所以他就说了，勇士的弓折断，跌倒的人以力量束腰，强壮的人他的弓却折断没用。我是跌倒的人，软弱的人，可是我却腰怎么样？神用哎一力量束腰，腰却有力。所以他是用一个对比，所以不要夸自己。软弱的人你看他没用，哎，神却给他力量束腰。缺乏的你以为你饱足，你却吃不到。你看他很贫穷，人家天天吃饱了，是不是这样子？这就是这里面的对比啊。他说什么呢？素来饱足的反要做用人来向人求食， 对吧？你看你拿三叉肉去叉肉，三叉尺去叉肉，最后你要来向我哀求，求一块饼，求一杯水。那还有他说了，不生育的人生了七个儿子，哈拿并没有生七个，但他意思是什么？完全神让他满足。哎，满足好不好？很好哎，是不是？好，幸福啊最大的原因就是满足，你一满足你就觉得幸福了。那怎么样满足呢？神让他满足，所以你知道你的满足要在哪里找到。生的他说了，生的几个孩子的人，多有儿女的反倒怎么样？衰微。求神提醒我们啊，不是这样的光景，只要把我们的孩子都交给神，我们就不会因为生了这么多孩子也白费，对不对？好，甚至什么？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使人贫穷又使人富足，也使人富足。就是神在这个世界上让我们看见，每个人都要经历不同的光景。不管你是哪一个光景，你要看到一件事，神掌权。所以这是一个警告，警告你，你不论你怎么样子，神掌权，你不要忘记。好，既然这样子，所以他说了，他从什么？他从灰尘里，这真是什么样的光景？灰尘啊，抬举贫寒人，粪堆，你看这个光景，在你的讲义上我都给你写了，真是人生的谷底啊。他提拔，叫他跟王子同坐，还得着荣耀的座位。他就讲了，最重要的是因为地的柱子是属于耶和华，神将世界立在其上。这个世界是在谁的手中？神的手中，在神的手中。好，既然这样子，最后他就来讲到什么呢？信心。所以神会保护我们，神保护圣民的脚步，神也使恶人在暗中怎么样？寂然不动。所以恶人啊，好像以为自己活动活动，其实你做的都是怎么样？见不得台面的。这就是这里讲的，所以我们不能靠力量得胜，人都不能靠力量得胜。与耶和华争竞的必被打碎，耶和华必从天上用雷来攻击他，也审判地极的人，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高举受高者的脚。哎，这句话就讲到了，讲到什么呢？第一次用到受高者，受高者在过往没有提到，现在来提了。有一位要受高做君王，所以你看到撒母耳按了谁？按了谁？扫罗第一个，第二个又按了谁呢？大卫。当撒母耳在按立大卫的时候，撒母耳看了，第一个不错。神说什么？不要看他，因为神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神看什么？第二个也不错，第三个也不错，都不是。最后来到了，你到底还有几个孩子？来了一个，有一个最小的在放羊。好了，赶快把他找来，不来我们就不吃饭。你看看，神使这一个这么卑微的小弟兄，叫他作首不作尾，但居上不居下。这就是侍奉神的人，一个侍奉神合神心意的人，神是这样的高举他。那你想想，如果你把你的孩子奉献给神，神就叫他怎么样？作首不作尾，居上不拘下。你喜不喜欢你孩子这样呢？为他祷告，为他祷告。这边讲到撒母耳的工作，受高者，也讲到将来弥赛亚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受高者的君王。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求神帮助我们。虽然我们有的时候会有人的不舍，但是求神提醒我们，愿意把我宝贝的儿子，我最可爱的儿子奉献给神，让神来使用他。我们一起祷告。再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你自己献上感谢。谢谢主，因为你的话一句也不落空。我们看到撒母耳在你面前的侍奉，哈拿在你面前的祷告，因着这个母亲的祷告得来的这个孩子，在你面前的侍奉这么的漂亮。主，我们也盼望我们每一个姐妹他们的孩子能够都奉献给神，在你面前做一个漂亮的侍奉，蒙神悦纳的侍奉，讨神喜欢的儿女。主啊，让我们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家方能成事。 就求主大能的手托住，托住每一个家庭。谢谢主，我们归荣耀给神。祷告感谢，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